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各位听众好，我们知道怡康全人发展中心呢，为受新冠疫情影响的留学生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和支援。那么新冠疫情呢，也是影响到了很多的留学生，造成他们无法归家，甚至是无法回国上学。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么一段信息啊，这是一个留学生所写的。他说，今天是我连续跟父母视频的第24天，取消回国机票之后的24天，也是和他们分开的187天。那种明明有家却不能回的感觉蛮难受的。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留学生都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心理负担。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怡康全人发展中心的 Ada Poon 来跟大家解说一下。 Ada 你好。
哎，你好。
哎，
其实他的这一个例子，其实在留学生是很常见，我可以说。
嗯，
还有一些留学生呢，其实他不单单是留在中国的别的这个省份，
嗯，
有一些可能跑到别的国家，经过一个别的国家留14天，
嗯，
然后能够回澳洲，好了。
嗯，
澳洲政府的一个令，就是影响学生，如果他不是澳洲的公民或者是永居，他们是不能回来了。
嗯，
所以他们很焦急。只是大部分的同学他们现在还留在中国，只是他们不单是回不来澳洲上课，他们有三重的压力。只是因为在中国现在的疫情其实还没掌管得很好，
嗯，
所以不管是他们父母或者是他们自己都担心的，因为他们跑到外面，父母更担心了，如果他不是安全了回到这个澳洲。
那像您现在接触到的这些留学生啊，就是找您这边来咨询的，他们主要会面临着哪些的心理问题呢？
其实心理的问题就是焦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嗯，
特别对一些就是刚刚今年才过来的新的同学，如果旧的同学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些联络，他们还知道怎么去跟学校方面就是沟通。
嗯，
或者是呢，其他的同学已经回了澳洲，他们可以给他发一些信息，或者是就是有一些联络。
嗯，
但是一些新的学生呢，他们就很焦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他们又很担心，就是来了我就是迟了就是开学了，我不知道到时的时候会怎么样啊，
嗯，
这一类的担心啊。另外也有一些同学，比如说他可能已经是今年快毕业了，
嗯，
然后他的这个签证就是快到期了，
嗯，
然后他就很担心不能毕业呢。他们可能已经有一个计划，就是未来几个月份毕业之后应该会怎么样，已经有一些安排。我觉得最挺多的学生也有一些就是很实在的一些问题，就是他们本来已经在澳洲读书，可能已经有一个住处，
嗯，
跟同学租了一个地方，
嗯，
只是回国就是过一个春节，本来就是打算很短时间回来，但是突然之间现在回不来，然后哎，他其实是希望白交这个房租啊，如果他没介意，
嗯，
这个是没问题，
嗯，
但是问题就是有一些可能他不能负担。或者是呢，有一些学生告诉我，就是他的房东或者是 housemate 啊，
嗯，
跟他说哦，你们不要回来了，我已经把你的房间
租出去了
。有同学告诉我，就是，他的东西被丢在外面。
嚯，
哦！好了，有一些很担心啊。我自己跟学生的也有一个平台跟他们联络，
嗯，
在这一段时间，他们就很多的学生就把自己的本来住的这个地方要马上在群组里面就是放出去，问谁有兴趣啊，
嗯，
谁有兴趣 take over 啊，或者是呢，谁可以帮我到里面去把东西就是收拾一下，
嗯，
其实这也是他们生活上面的一些担心跟焦虑了。
听起来好像担心和焦虑的事情很多，而且很多东西是因为外力而引起的。那这些外力也是因为这个新冠病毒，比如说房东或者是他们的 housemate 会有一些过激的反应，那也是因为就担心，哎，是不是我这个房间没有办法租出去，或者说我这个经济没法继续。所以这样外力交互之下，可能给留学生所造成的压力就更进一步。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办法能够帮助他们去舒缓这样的压力呢？
如果是住房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 跟他们说，他们其实不用太担心的。因为我们也联络一些就是专门给学生的一些住处的一些地方，那么他们回来之后其实一定是能够找到一些地方可以先住，然后再找地方。因为对于学生来说，他回来之后他同时要开学啦，或者是 进到他的本来的学习的计划，然后他还要去周围找地方，这个其实也是挺紧张。所以我们也联络一些专门就是给留学生的一些住处的地方，他们也提供就是比如说给他14天自我隔离，还有就是他们也可以送餐这一类的服务，其实是可以帮助他的。
反而我觉得另外一些对学生来说是比较焦虑的，就是他们会担心受歧视。这个好像在他们群组里面是一个挺关注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是不是这种对受歧视的担心是一种负面情绪的引导呢？因为我们觉得现在有些时候留学生会对一些行为进行过度的解读，比如说歧视等等，可能只是因为别人
对疫情有恐慌情绪，所以做出一些行为让你觉得他其实是针对某一个族群，那这种负面情绪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去疏解和控制呢？其实你说的对的，他们有些时候是过度的这个担忧，比如说他们可能看见一个例子，或者是某某谁他是发一个就是案例怎么样，然后 他们就可能就是看见这一个呢，就觉得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只是可能就是个别，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才会发生某一个的事情出现。那些学生他们就很快就会担心啊，我回到学校，其他的同学、本地的同学他会怎么去看看我啊，他们会歧视我吗？他们会怎样担心？所以因为我们也提供在网上或者是在电话里面的一些心理咨询，所以我们也在这一方面呢会跟他去解释，或者是在心理上面 会跟他疏通一下，只是他们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很不明朗的这个情况底下，这一种的焦虑就是出来，所以我们就叫他不要把这一种的焦虑、这一种的看法或者是一些小新闻，就是把它放大。但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一类的小新闻其实还是有不少的，尤其是现在我们这种信息爆炸、信息过载的时代。我截取了一位留学生的留言，他说每天都在看微博和微信朋友圈 圈的疫情信息，但是呢越看越恐慌，却根本停不下来，就自己越恐慌越看，但是还自己越想看，这样的情绪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影响。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疏解办法呢？是要求他们完全跟新闻隔离呢，还是在看新闻的时候有一定的筛选过程？ 这一类的情况呢其实很常见，我自己有一段时间都是这样，我有空 坐上来我就在看，不停的在看，重复又重复的看不同的人，其实里面的内容其实都差不多。但是呢发现自己这个焦虑的情绪就出来了，有些时候呢学生也这样告诉我，就是他们睡不着，还有就是不能够停止自己这样。所以在我们心理学里面来说，我们就是担心有一些学生 如果他有这一种焦虑，很容易就会有一种强迫的这个行为。所以呢我很多时候我就叫同学，就是我不是强迫他们或者是要他们不要看，某一个程度上面他们需要就是了解一下现在的这个情况。我呢就跟他们说啊，你可以就是把自己要看这一类的新闻的时间安排在
某一个指定的时间，还有就是哦，你要看，我去看一个小时好了。那么呢完了这个小时看完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打开再发来翻去，然后就从这一个跳到哪一个去看了，看一个小时完了之后呢，你自己呢就是停下来做别的事情。然后呢就给自己就是有一些空间，不是把自己的眼光专注都在某一个事情上面了。听您所说，怡康这边不仅是帮留学生进行直接的心理辅导，而且也是间接的去帮助他们，比如说去联系一些租房的机构或者等等等等，能够告诉他们就是说其实没有必要有这方面的担忧，帮助他们进行心理辅导，不光光只是进行心理疏导，还要去跟其他机构有一些联系，从而给他们一些确定性，是吗？
对的，因为学生很多时候在澳洲可能没有什么联络，也没有亲人，也没有家人哦，所以呢，尽管他们就是成功安全回来澳洲，可能他们也要面对很多的事情，特别是一些新的学生，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段时间，特别是他不能回来澳洲，我们就给他发放一些最新的政府的或者是时尚的一些平台，或者是一些消息，让他们拿到的是一些就是官方的发出来的，而不是在群组里面他们自己写的自己传的出去的这一些东西了。这个是一方面呢，第二方面就是比如说我们会直接跟他们联络，然后就是看看他其实他在哪一些方面，有一些可能是他的签证的问题，有一些可能就是住房的问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他们的财政状况的问题，比如说他都不能去交这个学费啊这一些东西了，我们就帮他就是把这个问题理清，还有就是帮他去给他一些他们学校里面的一些建议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我们会帮他了。另外有一些可能他牵涉到跟可能法律方面的，比如说房东就是把他赶出来，有没有把这个房租退给他的这一些，我们就可能在法律方面我们就是转接他到一些机构，或者是签证方面我们也会帮他转接到一些专门处理签证的这个部门，让他了解一下现在签证的问题政府有什么最新的改动啊，这些是我们可以帮的。另外就是有一些学生他可能就是担忧他回来之后，其实过去几个星期都有学生回来，然后他们就自我隔离，然后他们就有一些担心，就是自我隔离我买东西怎么办，我们也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志愿者，他们可以就是帮他去购物，还有就是送给他一个就是关爱小包，里面呢就是有一些他个人的卫生保持安全，怎么样去减轻自己的这个压力的一些小窍门，还有就是也给他一些就是政府的有关服务的信息，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比如说购物券的这一些啊，我们就给他，然后他就可以买一些东西这样了。
其实听到现在我们能够感受到，即便是新冠疫情如此猛如虎的情况之下，整个澳洲社会还是充满了很多爱情，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留学生朋友们不要去过度的焦虑，通过一康全人发展中心以及通过很多政府机构和志愿者，你们都可以去获得帮助，也不要对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可能静下心来坦坦荡荡去做事，把目前手头上的事情做好，专注于手头上的事情，可能就会让你的内心的焦虑会有所缓解，真正在疫情之下健健康康的生活。好，非常感谢 Ada 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你。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